敬拜团队，在风暴过后，让我们仍然可以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再一次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一生紧紧的来跟随主。在大家还记得，什么时候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好，1969年，所以差不多已经是快五十年了。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更确定怎么样？人定胜天，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期待说，终于人可以脱离这个地球，可以翱翔在宇宙当中。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什么？离不开地球，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可是人很聪明，对不对？那因着这样的幻想，所以好莱坞怎么样？就发展这个科幻片，怎么样？星际大战，一集又一集的拍。然后每次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在遥远的银河系怎么样，带出人类一生的幻想，带出人类一生的幻想。可是我们也明白，特别是借着这次飓风哈维怎么样，看到我们人类实在是软弱渺小又无助。然后哈维过后，马上又跟着来了艾玛飓风，就造成有超过600万人在逃亡，远远超过当初出埃及记逃亡的人数。很多人就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人心里的愁苦，我们也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其实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天灾人祸会越来越频繁，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过是一切灾难的起头。但是在面对这些困难当中，主耶稣他已经应许我们，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知道在世上我们会面对各样的苦难，但是在主里，他说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世上的一切。过去几个星期，我们请大家一起来阅读陶素博士所写的《渴慕神》这本书。那陶素博士他是一位自己学习的成功的学者，他教育的水平呢，其实只是什么？只有小学程度。但是在他17岁信主了以后，神就给他过人的智慧，他变得好学不倦，努力的钻研神的话语，而且他更以那个卓越属灵的洞察力，把现今世代的需要、教会的偏差和信徒的软弱，一针见血的把这些都指出来。而且因为他的信息历久弥新，也让这个只有小学毕业的陶素获得了2个荣誉博士的学位，他也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是牧师的牧师。除了他 生前所出版的书籍以外，在陶树博士过世之后，人们继续把他过去的讲道集，还有所有他出版的这些作品编辑成书，然后以陶树这个名字所出版的书籍呢，现在已经超过了50本。那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渴慕神》呢，就是在陶树博士大量的作品当中，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那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人真的能渴慕神吗？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也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人内心里深切的渴慕，也只有神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中的诗人，他们形容我们渴慕神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那对于水，我相信你们在最近都有 特别深的体验，对不对？在飓风前第一个被抢购一空的是哪里啊？什么东西啊？连飓风过后一个礼拜，我跑到 supermarket 怎么样，水的架子还是空的。所以我们渴慕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渴慕神，就像渴慕水一样。那感谢神，我们为大家所订购的预备的30本渴慕神这本书也被大家抢购一空。神赐给我们一个什么饥渴慕义的心，没关系，我们继续为大家又预备了5本。所以你还想要来一起来阅读这本属灵经典名著的话，在聚会之后请到大厅继续向永健弟兄来购买。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有 三个主日，让我们一起借着研读这本书，借着研读这本书，我们一起什么来学习如何我们可以更深和更多的来渴慕神。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先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来更深的爱你。就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属灵的仆人陶树博士他所写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你的同在，也让我们一生能够紧紧的来跟着你，跟随着你，让你成为我们一生的福乐和满足。我们这样子的感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师母和我目前已经有一个2岁多的孙女。那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预计大概11月初呢，神还会赐给我们一个孙子。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家庭当中有新生儿来临的话，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事先预备好什么奶瓶啊、尿布啊、婴儿床啊、小孩子的衣服等等。那同样的，神在创造人之前怎么样，也为我们预备了许多许多的好东西。这些东西不但可以让我们存活，也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神的创造，而且神还把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呢，交托人来管理。但是 神也吩咐亚当说，在伊甸园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是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却因为想要与神同等，在魔鬼撒旦的引诱之下，看见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怎么样，悦人眼目，讨人喜爱，而且吃了以后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结果怎么样，就摘下来吃了，而且不但自己吃了，夏娃先吃了，还给什么，在跟他在一起的亚当他的先生也吃了，结果就死罪，因着人的罪性进入了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开始带来极大的混乱。因为罪，神赐给我们原来这些美好的东西，反而了成为败坏我们灵魂的根源。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是受人的掌管，却进入我们的心，把我们内心原来神坐在我们内心的宝座，把我们的心中的神赶出去，成为掌控我们人的东西。因为罪，我们与神隔绝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物质财富和权力的渴望，整个世界也开始豪取强夺，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循环。我们喜欢用我的和属于我的这两个词，字面上这并不是罪，但是当我们经常而且无限制来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就会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落到一个贪婪的地步，整个世界的秩序也就因此颠倒。就如同雅各书所说，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我们人确实可以明白是非，但是这些试探诱惑常常怎么样，蒙蔽了我们的心眼，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私欲在我们心中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生出罪来，而且罪长大了就使我们步入死亡。因着与神隔绝，使我们病入膏肓，甚至到死还贪得无厌。所以神也要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要脱离这些身外之物的辖制，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再一次的重新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心灵的贫乏，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说，我们一起来念5:3，这我现在用的是修订本的和合本的修订本，他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就是让神掌权的地方，而且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他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让神回到我们心中的宝座，让神创造，让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学习历世历代那些信心的伟人，让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你有周报里面有夹页的话，你可以把那些空白填上去啊。所以在第一段我们现在学的是放下世上的缠累，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这本书当中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就是他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从神应许要给他这个儿子，一直到他这个儿子出生，亚伯拉罕整整等了25年。那我的大媳妇，她的名字刚好和亚伯拉罕妻子的名字一样，叫撒拉啊，也叫撒拉。所以我儿子和我的大媳妇结婚都已经快8年了，到目前还没有孩子。我们也相信神在满足的时候呢，也会给他们自己的儿女。那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年老得子，看到以撒从婴孩慢慢的长大，他跟这个孩子他们的心和这个孩子的生命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已经很快就要超过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这个时候神插手进到亚伯拉罕的生命，竟然跟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不是别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最爱，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就是不但要杀，而且要全然的烧献给神。对于这位长久与神同行的人，如果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自己献上去烧，我相信他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竟然要把神应许他这位后裔，要让他亲自来献上他的孩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但是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看到，经过长夜的思考之后，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清早起来就甘心顺服的去实行神的命令。神让这位年老的长子经历了心灵煎熬的痛苦，但是就在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神制止了他，神制止了他。神对亚伯拉罕说，好了，亚伯拉罕，其实我并没有要你真正去杀这个孩子。陶素博士在他的书中说，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把以撒
从亚伯拉罕心中的宝座上挪去，让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仍然交托在神的手中，把他那个爱神的心的顺序怎么样改正过来。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你拥有一切，你拥有一切，在这件事情以后，亚伯拉罕他还是有他的羊群牛群骆驼，也仍然跟他的妻子和心爱的儿子以撒同在，但是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试炼，亚伯拉罕了解了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神的。他学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只有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虽然神的方法看起来很残忍，但是神却用这个最直接能切入人要害的方法，有效的除去了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而且要承受永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属灵的奥秘。当我们说亚伯拉罕你真富有，亚伯拉罕只能微笑，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是他真正永恒的财富，只有神才是他真正永恒的财富。很多人对神，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跟理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来认识我们心目中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先把寻求他的心怎么样放在我们里面。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重生，我们必须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我们才能见神的国。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挪去我们被世界神蒙蔽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来真正认识神，也只有圣灵能够赐给我们认识神的能力。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心灵的贫穷，我们才能够领受耶稣的救恩。即使我们软弱无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让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试探，主耶稣曾经被魔鬼在旷野受过试探，也在客西马尼园经历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我们战胜了 魔鬼对我们的诱惑，我们也只能依靠神的能力，才能胜过自己的软弱。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好像瓦器，瓦器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却有什么宝贝？就是圣灵的能力，要显明神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流出来。即使我们四面受敌怎么样，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是被丢弃，打倒了怎么样，我们仍然有永生，我们不会死亡。请问大家，在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过神的恩典？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神的赐福是有条件的，什么人有福？你要投靠他，你要投靠他。想到我自己，一直到四十多岁才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是在21年前的感恩节接受洗礼。我的一生充满了神的恩典。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先认识了师母。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师母已经有其他的男朋友，一个是台湾第一学府台大的高学生，第二个是未来的医生。我是无名小卒，当然要追他非常的辛苦啊，翻了几个跟斗，但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说，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当然他不同意，他非常不同意，但是神还是成就了，神还是成就了。那神也带领我这个刚硬悖逆的人来到美国，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语言不行怎么办？念书怎么办？老师讲话讲课听不懂。为了学习英文，我每天只要不上课，我都坐在电视机前面，什么聆听学习我的听力。听不懂怎么办？自己回家念书。就居然听不懂英文的人，老师说，哇，这个学生怎么第一个学期四门课都拿全 A 啊？他们不敢相信，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拿全 A 的人。就是神的恩典。可是后来慢慢听懂了，怎么样？再也拿不到全 A 了，从此与全 A 无缘啊。那神也慢慢让我经历他，让我慢慢经历他，带领我进入了小组，也借着弟兄姐妹的扶持，让我想到，我的一生其实都是神在带领。很多很多那些比我更有能力、更有学识的人，他们在那时候找工作非常的辛苦，我自己却是一帆风顺。当我信主以后，几个月之后，公司把我们三位员工叫到老板的办公室，另外两个人当天就被公司解雇，然后公司跟我说，请你继续留在公司三个月，你如果愿意待在我们公司三个月，因为那时候我正在 set up 正在建立这个墨西哥的工厂。他说，你只要愿意待三个月，我们会付你遣散费。不到一个月，我就找到一个工作了。师母说：“哎呀，这个太容易了，不算。”所以我就开始，我说好，那我就放弃了这个工作，我就再找。我说那时候刚好是 Compaq， 大家知道 HP 之前有 Compaq， 它是世界做个人电脑第一名的公司。我说好，我要进科技公司。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神也把这工作给了我，带领我来到休斯顿。这都是信主之后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不断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让我真的在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虽然很多人说我一帆风顺，干嘛需要主？每次人家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什么？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很好，我过得很好。但是神让我看见， 我现在所过的是一个短暂的俗世的生命，真正我们人心要追求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要能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跟随耶稣。怎么样我们能跟随耶稣？你就要必须舍弃你以自我为中心，背起十字架，就跟主耶稣一样，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读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把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撇弃吗？我们人如果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益处？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人没有办法用生命来换取这个世界上的财物。借着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也让我看到，渴慕神就是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3:7-8，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记得当我在开始学习教主日学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非常大胆，居然有一次主日学要教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这两本书，一堂课要教完，居然让我来教。这下我知道我这个实在是太难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可当我读到但以他三个朋友要被丢到火窑里的时候，他对这个那个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说，即使神不拯救我们，我仍然要专心来敬拜我的神，即或不然，我仍然要敬拜我的神。眺望了我的心，眺望了我的心。在这里我们也要明白，紧紧跟随不只是积极的去参加小组跟主日的聚会而已，它是一种刻意的去和神来建立那个属灵亲密的关系。在这里诗人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请问我们是否有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得罪了你。我们已经开始秋季的新生命学院，我现在请王超弟兄来分享他在新生命学院里面所他的学习和他的得着。
弟兄姐妹，飓风和这个洪水过后，大家还平安吗？还喜乐吗？我叫王超，感谢牧师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见证。我和太太的话，这次也是洪水的那几天，接到一个姐妹给我们通知说让我们撤离，我们也是很感激，然后就赶紧撤离了。但是回过头来，后来得知那个姐妹家里面结果水被淹了，我们倒是没被淹。我就觉得那个姐妹的话，礼拜五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也做了见证。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个见证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次见证。而他在见证里面就提到了，说这个当时他们撤离的时候呢，这个看着家里面那么多东西，而且时间很短，哪一样东西是要带走的呢？哪一样东西是最 valuable 呢？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撤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想过的。就是你走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你觉得好像什么东西你都带不走，你反而是看着家里面的各种家具啊，这些那些， 你越看反而是还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里面怎么这么难过，怎么这么沮丧，但是那个姐妹就后来又说了一句我觉得很让人感动的话，就是只有这个时候，只有你看到主的圣经里的一句话，或者是你可能心里面突然圣灵感动你给你提示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他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会让你不会再有害怕。但是我也很惭愧，我觉得我到现在的话也没有把圣经所有的章节书卷都读过一遍。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有些书卷实在是像一块难啃的骨头一样，尤其是那个旧约圣经，什么生命记、民数记啊、利未记啊，就觉得好难啊，这个人物的名字那么多，然后地名又那么多都不认识的，然后这个故事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物关系啊都很复杂，有的时候读不懂，有的时候读懂了呢又不知道，哎，这个事情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跟其他的圣经书卷又有什么联系呢，到底圣经要想要告诉我什么呢，就我会有这些问题。然后直到上一期我这个参加咱们组日学的那个圣经简介这一班，我就觉得我突然一下子就从这个一头扎进这个某一章节的这种怪圈里面跳出来，就觉得好像一下子他是从这种各种背景的结构啊、历史时间啊、功能属性啊，从各个方面都让你体会到这个每一卷书它的奇妙，你就不会再孤立的只是单纯的去看某一卷书，而是把这个所有的书都联系在一起，感觉哦，神的把这些圣经安排的都好有奇妙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有的时候牧师讲到啊，或者是小组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牧师会说大家这个查拿某某书某某章某某节，然后我就开始找啊找啊找，你要熟悉的话新约可能还好，一到旧约的话哇就乱了，然后后来不行，然后又回到先翻目录，然后再回来再找，哎呦，终于感谢主找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别的弟兄已经开始念上了，然后读了上了这次课以后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哇，这个我们学了那个圣经目录歌，我估计我们现在小组的我不是小组 ，sorry， 那个主日学课程上面所有的学员都会唱了，唱过那首歌之后，就不再会有这个问题，很快的我就可以翻到某某章某某节，而且我想说的是，就连我们一起上课的这个小龙和徐峰夫妇的儿子毛毛 Leo。两岁的小孩子，他都可以把这首歌完整的从头到尾唱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这里面也要特别的感谢师母，她是一句一句一次一次的非常形象的这种联手手舞足蹈的教我们来唱这首歌，然后也感谢圣灵的带领。最后也要说，在课堂里面还有年长的长辈们，陈阿姨啊、李阿姨啊，他们也都每次课都去参加，而且都很愿意分享，笔记做的比任何人其他人都要更认真一些，还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就想说，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软弱，有的时候也是有局限。不可能有的时候看到所有你神给我们指的路，但是的话就是说来上主日学之后呢，就感觉一方面也是把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更系统更深入的学习圣经，也是可以跟这些其他的肢体更多的连接更多的分享，真的是特别的美好，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这种祝福。我现在在上这个恩赐发展的课程，我也特别鼓励大家跟我们一起就是选择你适合你的这个课程来继续读圣经。最后我也想用我们课上学的一节经文《生命记》第六章5-7节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们的神耶和华， 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行在路上，坐在家里，躺着起来，都要谈论。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王超弟兄的见证，因为圣经也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脚步。而且也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他按着名叫什么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然后耶稣在前面走，我们怎么样？我们跟在后面跟着走，因为我们认得耶稣的呼唤。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们起来，他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话，他们退去了。主耶稣就问那个最喜欢讲话的谁，彼得，每次什么事情只要耶稣的问题他都第一个回答。主耶稣就问他，你也要退去吗？彼得回答说什么？他说，我们起来，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是否有像彼得这样的信心来宣告，我们要继续跟随这个永生之道，就是神的圣者，一生紧紧跟随他。我们跟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渴慕他，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继续来带领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紧紧跟随。